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啊这个讲道，好，我们的正道的环节。那么我们也知道，真的是当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用他的恩典托住我们，不是我们有功劳，而是上帝施恩，对吧？如果不是上帝施恩，那么牧师传道人根本不可能讲解天国的道理，因为我们连地上的道理都不明白，更不要说把天国的道理讲出来。如果不是圣灵施恩，我们也没有人能去听懂天国的道理。所以我们听了有得着，而且会认识基督，这就表明神的恩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赞美他。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啊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啊，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道，我们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的施恩祝福我们，使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所有的真的是啊，这些信息都在你的恩典之中，都在你的真理之下，都能散发天国的光辉。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承认，如果照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去讲天国的道理。但是主啊，当你祝福我们的时候，当你引导我们的时候，当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解，我们就可以明白，而且我们可以在你大能大力的支持之下，我们去遵行你的话语。求主你就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当中，都去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就更新成长进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呢，今天继续跟大家要分享，我们还是分享祭坛系列，我们还是看了神的羔羊，这是关于神的羔羊，我们第三次来分享。好，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我们分享神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侧重点就在于我们看神的羔羊，然后我们看因信称义，对吧？那么我们说，其实那从神的羔羊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这个羔羊基督呢，他有三个完全，然后给我们带来了因信称义的福音。哪三个完全呢？第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对吧？所以他才能担当我们的罪。第二，他担当我们多少的罪啊？担当了我们的全部的完全的罪，所以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当过去了，所以我们才能成为无罪站在上帝面前。然后第三个完全是什么呢？就是救恩的完全是基督做成的，不是我们跟基督合作完成的。所以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那么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去接受，这个就是信，这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的教义只在基督教里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有这三个完全。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记得这些。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去看羔羊的时候，我们还是把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和三十六节，好，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大家一起再来把这两节经文一起来读一下。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里。那么分享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反复跟门徒去强调说：“看哪，神的羔羊。”这里面其实他是有深意。我们其实就像之前跟大家讲，大家不要觉得说梁弟兄啰嗦，不是的，其实是神的道特别的深。我们不可能就讲一下，然后说：“哎，我已经把这段经文全部讲透彻了。”不是的，其实里面的深意超过我们。所以施洗约翰他这样去说的时候，他是怀着深意要让他的门徒去明白。然后这里面我们说，当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的时候，他在强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的中心性。基督是中心，然后基督的中心性它有什么重要呢？然后基督的中心性跟我们，特别是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毕竟主耶稣基督是2000年前的人嘛，对吧？那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借着这些学习来去看一看。那么讲到我们这方面的学习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去看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明白我们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说最重要的看见，最重要的看见就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登上基督的祭坛，当我们说看到施洗约翰在这里讲说看哪、神的羔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要看基督，然后他其实还在强调说，当你们看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重点，你一定要抓住重点。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从上小学开始，老师就教我们，特别语文老师喜欢讲说，看一篇文章要抓住什么东西？中心思想，对吧？重点是什么？你如果抓不住中心思想，那么你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你很多时候你就会被什么呢？被那些现象把我们带乱了，对吧？如果你只说，哎，我看这篇文章或者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但是你一直不把重点抓住，你就会被外在的现象带走。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我们如果看周围的万事万物，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重点，我们一定会让纷繁复杂的现象迷惑了我们的心，对吧？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带着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一起到客西马尼园，带着他们祷告，耶稣提醒他们三次，说你们警醒祷告，不要什么？不要入了迷惑，不要入了迷惑。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经常会入了迷惑，就是有些根本不重要的东西把我们的心抓住，然后我们就艰难啊，我们就纠结啊，然后怎么样子。其实你去想想，真的是这样子。多少人为钱睡不着觉，其实钱真的那么重要吗？不是。多少人为一些其实这个甚至是没发生的事情忧虑，所以主耶稣说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好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对吧？我前几天我还有一个亲戚，然后跟我打电话说，哎呀，然后我担心啊，我担心我妈妈啊，这个将来老年痴呆了呀，他会怎么怎么样。我说他现在还没老年痴呆，你干嘛把他以后老年痴呆，你而且是你担心他不一定老年痴呆，你就把这个事情放在你心里压得你现在喘不过气来呢，对不对？其实这些就是什么，这些就是抓住了现象却抓不住重点，阿们吧。所以施洗约翰在跟他的门徒强调了两次说看哪、神的羔羊的时候，他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抓重点，我们看事情一定要看见重点，如果我们看不见重点，我们就是被现象迷惑了，我们一定要看见重点。而我们看见重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抓住重点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有重大的突破。真的，弟兄姊妹，你去思想，你的人生所有的重大突破都跟你抓住了一些重点、一些本质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抓不住重点，其实你一直在重复你以前的生活，对吧？但是当你能够抓住重点以后，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抓住了重点，这个时候你其实很多时候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举圣经里面的例子，弟兄姊妹，我们举圣经里面的例子，我们讲之前讲过出埃及记，我们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40年之后谁带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约书亚。约书亚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打的第一仗是打哪座城？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好打不好打？不好打。所以约书亚在晚上独自一个人去视察、去了解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遇见一个人拔刀而立，对着耶利哥城，约书亚马上就明白。所以约书亚是很厉害，他为什么有资格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他马上就明白说，这个耶利哥城能不能打下来，重点不是耶利哥城的王叫什么名字，耶利哥城的王他有什么性格特点，耶利哥城有多少军事力量，有多少粮草。你注意哦，约书亚记里面所有这一切都没记载，阿们吧。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看到说耶利哥城能不能拿下来，关键是这个人，所以他马上就去问这个人说，你是来帮我们的还是帮对方的？然后这个人跟约书亚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也不是帮他们，我也不是帮你们，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你把你脚上的鞋子脱起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约书亚马上明白，俯身下拜，因为关键点抓住，他知道这个才是突破点，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人生的突破，你在现象里你熬白了头你都找不到，但是你真的抓住了人生的重点，这个时候你就有重大的突破，阿们吧。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还想到一个人，以利沙。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而且是紧跟以利亚被神的灵加倍感动的人。有一次有亚述的大军来围困他们， 因为亚述王说我们想攻打以色列，每次去打之前以色列人就有准备，我们打不赢怎么回事？然后他身边的大臣他就说，你们是不是有奸细，告诉我你们当中是不是有叛徒，你们是不是有以色列的间谍在我中间。然后他身边的大臣跟他说，不是，我们没叛徒，以色列当中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人，这个人叫以利沙，他是耶和华的先知，我们还没动他就知道了，他就告诉以色列王了。哦，亚述王说，那我明白了，我要怎么搞，我要搞定这个以利沙。所以他就派了大军去围困以利沙所住的地方，而且真的把以利沙这个城给围住了。所以以利沙的仆人早晨出去打水一看，我的天哪，这么多敌军把我们住的地方困住了。所以这个仆人就非常惊慌，说完了完了，我们该怎么办。但是以利沙这个时候很平静。以利沙平静是因为什么？好，弟兄姊妹，那个厕所灯不要再关了，好，不要再关厕所灯了，好，免得老是在那里摁。好，那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以利沙他这个时候为什么平静安稳，不是说这个人生性恬静，不是，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有天使天君在保护，所以他身边的少年人很恐慌，说师父不得了了，我们要完蛋了。然后以利沙说，不要担心，来，我为你祷告。他一祷告说，主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让他看见。所以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一打开，看见什么？看见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在保护以利沙。所以以利沙说，其实保护我们的远超过仇敌，所以你不用怕，你知道吗？而且保护我们的是天使天君，他们是人的血肉之躯的军队，谁能打败谁。所以后来这些人真的是这样子的，以利沙再祷告，然后上帝就让这些亚述军队的人眼睛昏迷，以利沙带着他们走，带到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然后他们进了城，再把他们眼睛打开的时候全部做了俘虏，对吧，弟兄姊妹。所以抓住重点才是人生重大的突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只是看见了现象，我们没有看见天使天君，没有看见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忧愁，我们会像以利沙身边的那个少年人一样，说怕死了，说你看现在疫情两年多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哇，我很担心接下来我们家会怎么办，我也很担心我先生的公司还能不能撑得下去。我们说这些是不是正常现象？是。这是不是现象？是。你一定要求主，主啊，让我看见重点，让我看见重点，让我看见你的手，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该做什么。阿们吧。其实施洗约翰也是一样，施洗约翰带着门徒，他当时声望那么高，连法利赛人都跑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连撒都该人，这两派人是互相彼此为仇的，但是他们都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但施洗约翰说，重点不是我，他要教他的门徒说，看那神的羔羊，你要看见基督，你越看见基督，你越仰望基督，这个时候你才看见了真正的重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看见重点，抓住重点，这就是我们人生重大的突破。我们一定要去明白这些，一定要去晓得这些。那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这里讲的就是在强调什么，说看哪，最重要的基督。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也是听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你要看见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看见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如果不然的话，你一定没抓住重点，然后你对事情的判断就有问题。但是当你真的抓住重点，就是看见基督的时候，这个就大不一样。而我们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说就是像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我们说基督的中心性是我们最重要的看见。你一定要去知道说基督他是中心，你看到基督是中心，你才看到了事物的本质。弟兄姊妹，真的，当你看到了基督是中心的时候，这是你的本质性的境界的提升。我们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你是什么企业的老总也好，你是销售人员也好，你是家庭主妇也好，我们现在都有一个词要提升你的境界，同意吧？你知道基督徒怎么提升境界？一般人有人说，哇，我看了一本管理学的书，看了以后我对管理的认识大幅提升，我看见不一样了，同意吧？我们说好。有些人看了一些关于人性关于人的心理的书，然后他了解了一些原来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他说我有大幅的提升。但是我跟你讲，基督徒在所有这些当中是最幸福的。也许你不像别人那么懂人性的心理，也许你不像别人那么懂管理，也许你没有别人的技术那么高超，也许你在销售的技巧上面跟别人差一大截，但是圣经告诉你， 让你去看见基督。基督是万有的中心。当你看见基督的中心性，你有一个本质性的境界提升。这个提升是你学其他的都学不到，因为你看见基督了。基督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基督是人类历史的中心，基督也应该是你生活的中心。当你抓住这个，你的生活不再颠倒，对吧？你不再忧虑了，你不再愤懑了。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很愤懑？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公的现象，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很生气，我们觉得自己改变不了它。但是这些时候有一个默认的潜台词，就是你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中心，比如说是国家元首，比如说是那个关键性人物。哦，如果你仅仅看到这些，你一定会忧愁，一定会愤懑。但是当你看到说基督在万有之中都是中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一直站在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同意不同意？其实你去看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基督在不在？在。希伯来书一开始讲得非常清楚，神是借着基督造了万有，然后保罗也讲说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又要归于他。万有是基督造的，万有又是为基督造。然后人类一堕落，上帝来跟亚当夏娃包括对着魔鬼去宣告的时候，上帝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上帝上来就说女人，就是讲夏娃，对吧？说其实夏娃被蛇引诱的时候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对吧？蛇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讲的是谁？基督。你看到吗？创世纪一开始基督已经出现，然后到第三章人一堕落，上帝马上就宣告基督。阿们吧。你去看启示录的中心是谁？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对吧？启示录的中心是谁？依然是基督。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读启示录读不懂？因为我们把它当成预言看，我们把基督丢开。你如果抓住基督是中心，基督一直站在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的话，你再去看启示录，你就会发现豁然开朗。阿们吧。你再去看这个世界，你的感受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们说的本质性的境界提升。所以施洗约翰跟门徒说看那神的羔羊的时候，他可不是仅仅说哎，这个人来了挺重要，你们看一眼，没有，他就强调说你们一定要看见基督是中心，基督是中心。整本圣经也反复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中心。我们越是看明白这一点，我们的心灵就越安息。我们越是明白这一点，这个时候基督徒跟世人迥然不同的地方就出来，你不会太纠结。你说现在是哪个王在做王，这个王好不好，那个总统好不好，这个世界的局势乱七八糟，然后有些科技的发展让人很担心，你不需要担心。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会带来恶果，而是因为你知道基督一直站在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一直在掌管。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当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恐慌，你就不会像一般人那样的心理焦虑，而是因为你知道这些。阿们吧。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像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结尾那里讲说，虽然圈里面没有油，没有了牛，然后羊，我的羊也没有了，无花果树也不结果子了，葡萄树也不出产了，但是我依然可以靠我的神什么喜乐，我依然可以喜乐，我依然可以欢心，因为我的神让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让我稳行在高处。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你知道哈巴谷当时遇见的情景比我们今天看见的情景糟糕100倍，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堕落了，以色列正要亡国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以色列正要亡国的时候，全世界看起来都是黑暗的，但是他可以这样。包括那位伟大的先知以赛亚，你知道以赛亚被上帝呼召出来做先知是什么时候吗？在以赛亚书六章他讲到他蒙召的时候，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乌西亚是圣经当中记载以色列当中特别敬虔特别好的一个王，这么好的一个王死了，他的儿子很不争气的，后面以色列的国运会如何非常让人担心。但是以赛亚为什么可以忠心做主的先知？因为我看见了谁啊？我看见了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看见了基督。阿们吧。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些。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最重要的看见，就是施洗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事情要看重点，然后你的重点是什么？你的重点就是看见基督，而基督才是万有的中心，你要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基督他是永恒的中心，因为这就是施洗约翰要让我们看见，这就是圣经要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来看看基督他怎么去做永恒的中心。讲到基督是永恒的中心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呢，真的是从几个角度去看。我们从哪几个角度去看呢？我们说讲到基督是永恒的中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从哪里知道基督是永恒的中心？你说根据我的经验不行，人的经验是不配的，对吧？你说根据历史的观察不行，根据什么？根据神的话语，阿们吧。根据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弟兄姊妹，其实在圣经当中你如果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他告诉以色列人为什么很多以色列人读圣经读不懂，特别是法利赛人。弟兄姊妹，我再讲，我们今天呢张嘴闭嘴说法利赛人不好，法利赛人不好，如果法利赛人真的出现在你面前，我跟你讲绝大部分基督徒都抵挡不住。为什么？法利赛人在生活上面很追求敬虔，道德上面想要没有瑕疵。你看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主啊，一星期我干什么？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全都献上，对吧？你看那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的时候，扑通一下跪下来，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然后主耶稣跟他说，哎，诫命你是晓得的，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你看到保罗讲说，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从小我就严守上帝的律法。但是这些人主耶稣基督不喜欢，为什么？这些人常常谬解圣经，为什么他们会把圣经错解了？他们这么认真，你知道法利赛人钻研圣经钻到一个什么地步？他们钻研旧约圣经，他们从第一个单词数到最后一个单词，然后能告诉你说圣经中间那个单词是什么词。他是这样子搞的，你知道吗？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知道圣经有多少个字啊？我们不知道的，对吧？所以你说法利赛人来了，有多少基督徒会拜倒在他们面前？无数人会拜倒，很多人会请他赶紧做我们的神学老师吧，赶把我们的传道人赶走，你们还是你厉害，对吧？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问题，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读圣经，不是他们追求道德上的完全，而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圣经当中所有的经文都流向基督，就如同所有的溪流最终都要流向大海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圣经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读圣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说，哇，最近公司经营很大问题，我很担心，所以我要读圣经看看上帝告诉我该做什么。我不是说上帝不会告诉你做什么，上帝是恩赐，但如果仅此而已，你得到的是伺候。你读圣经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是看见基督。你说梁弟兄读旧约能看见基督吗？我告诉你，圣经当中的每一段都指向基督。所以像我们之前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出埃及记，你会发现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是不是找不到基督？我们把每一段出埃及记的经文拿出来的时候都让大家看见基督，而且还不是说梁弟兄多厉害，我们承认我们还差得远着呢，我觉得我讲的还不够好，应该是让大家更深的看见基督。你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子，当你有一个心说主啊，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的目的就是看见基督，当你说我读了一段看不到基督的时候，你该干什么？你向圣灵祷告，说圣灵上帝啊，求你帮我看见基督，你读经才得了最深刻的人，你才不至于变成一个法利赛人。当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一定法利赛化的，真的，我们会把读圣经变成我们的无花果树叶群，对吧？我每天读圣经，你读不读？你看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他嘲笑旁边的税吏，不就是这样子吗？ 我有读圣经啊，我有十一奉献啊，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旁边那个税吏，哼，他比我有钱，但是我估计他的奉献连我的十分之一都不大。他有读圣经，他有我这么熟悉吗？你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就变成这样，你如果读圣经，每次你都祈求主让你看见基督，你在看见那些不认真读圣经的人，你不会这样夸口，你反而会像基督一样有恩慈的怜悯。你不一样，因为你会像基督，阿们吧。因为你看见了基督，你就越来越像他。而且当我们越是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更大的一个重点，只有在基督里才能读懂圣经，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我们传福音。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遇见慕道友，跟他们去讲，甚至有时候觉得，哎，我们讲了个人见证，我跟他讲了福音桥，我跟他讲了一些东西，他好像马上就要信耶稣了，但是他突然来一句，哦，哎呀，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多一点了解基督教，我觉得我不够了解，哎呀，所以那个等我了解多了我再来信吧。我们有时候说好吧好吧，你了解多一点。还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我们觉得他很谦卑啊。不是的，你要告诉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一般遇见这个事情，我不会说好吧好吧，我会告诉他一件事情，我说如果你不信耶稣啊，你不可能了解圣经，你知道吗？基督是门，你进了那个门才能看见门里面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你不进门，你不了解门里面，然后你说我不了解门里面的，所以我不能进门，你算永远进不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在这个时候去好像你谦卑或者你听他们的，不，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讲。所以我就喜欢讲一个比喻，我说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说话，然后我们关着门，如果门外有一个人听觉特别好，他趴着门听我们说话，和他打开这个门进来跟我们一起交谈，结果一样不一样？他说当然不一样了。我说对，你一定要进来信了耶稣，你才能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得救，但是我们得胜也一样的。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读圣经，你读的都是法利赛人的圣经，你越读越像法利赛人。但是当你在基督里，所以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你都要向主祷告，主啊，求你让我披戴基督来读圣经。圣经是天上的话，弟兄姊妹啊，靠我们堕落的理性一定是误解的，对吧？没有基督保护我们，没有基督引导我们，没有基督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不可能明白。所以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差圣灵来？圣灵来了就是让我们看见圣经当中的基督，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经的。如果你读了圣经，阅读圣经学会说，哎呀，我该怎么道德上做得好，我每天应该怎么生活规律，这些都是好的，但这还不够。如果你只看见这些的话，你一定变法利赛人。但是你看见基督，你就不同。所以我们说基督是永恒的中心，第一个就是在圣经当中体现。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圣经，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就是我们说从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然后生命记，然后到约书亚记，然后一直到新约圣经，四福音书不用讲了，保罗书信不用讲了，使徒书信不用讲了，一直到启示录，所有这些经文的中心都指向基督。你抓住基督，你才能读懂圣经，你抓住基督，你才是在读圣经当中体贴了神的心意。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说基督呢是教会的中心。基督是教会的中心。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好，在我们的 PPT 上有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基督也是教会的目的。为什么会有教会？为什么会有教会？如果你误解了，你说为什么我们会有我们这间教会？因为梁弟兄有好口才，因为我们有一帮很努力的同工。如果我们有这些，我们要感恩。但是如果你以为这是我们教会的根基，你就搞错了。我们教会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就是基督，没有基督不会有这间教会的，阿们吧。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基督，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教会的中心就是基督。你越明白这个道理，你对教会的看见就越不同。当我们没有看见教会的中心就是基督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 很容易对教会有误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轻看教会，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的缺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有没有一个教会是基督徒没缺点的？你永远找不到，到天上才没有缺点，对吧？所以当我们不是看到这个教会的中心，这个教会的根基是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哦，我看这个教会居然，哎呦，居然这个人也在这个教会里，这个教会我不去了，那个教会有问题。其实每个教会你知道吗，连传道人也是，为什么传道人当然有时候会绊倒人，我们要向主悔改，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因为发现了传道人的缺点他受不了，对吧？你要看见的是什么？你要看见基督啊，基督才是这间教会的根基。当我们真的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完全不一样。而且当我们去看到基督是教会的中心的时候，你对教会的认识开始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我再跟大家去讲，在上帝的作为当中，第一重要的是基督，第二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二重要的就是教会。这和很多人不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你再去看教会和世界的关系，我稍微插开一点点讲，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是为了世界而存在，还是世界为了教会而存在？啊，教会是为了世界而存在，还是世界为了教会而存在？教会是为了世界而存在的，那世界终会灭亡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都要过去。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为了世界而存在，还是世界为了教会而存在？世界是为了教会而存在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就翻天覆地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去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教会或者对基督教信仰他很容易失望。为什么失望？他觉得我做了个基督徒，或者我加入了一个教会以后，我原来在世界当中没办法实现的东西应该能让我实现，结果没实现，我特别失望。我可以理解，真的。因为你如果你的目的，你以为说我加入教会以后上帝会祝福我，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能做到，然后现在居然还没做到，我很失望，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搞错了，就像我们要让大家明白，埃及为以色列而存在，还是以色列为埃及而存在？啊，埃及是为以色列而存在。所以如果一个以色列人说我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会祝福我，我会在埃及做一个督工，结果他没做成督工，他会不会失望？会。但他的想法对不对？不对。因为埃及是为以色列存在。阿们吧。那个古埃及现在还在不在？不在了。教会也在不在？你去看启示录。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看那些科学家分析说，哎呀，将来有一天科技发展到让世界末日，然后惨得不得了。我说你去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告诉我们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在不在？依然在。你知道吗？今天你看到的很多国家当基督来的时候它不存在，今天你看到很多的强权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根本不存在，但是教会一直在。阿们吧。所以到底哪一个是重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做一个比喻，我们说世界是脚手架，教会才是上帝建造的房屋。阿们吧。建造房屋需不需要脚手架？需要。那个楼建的越高越需要。房屋建好了，脚手架干什么？就没了，就拆掉了。脚手架要不要结实？要。所以这个世界你放心，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问题，但上帝会保证它的结实，因为为了把房屋建好。但是我们有些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买房子，然后之前人家工人帮他把那个房子建好，而且建的是别墅哦，建的是别墅哦，特别棒哦。然后别墅建好了，他要住进去了，他说为了纪念你们之前盖我的别墅的辛劳，你们的脚手架拆了以后，我要放在我的大厅里，我要放在我的卧室里。请问正常不正常？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他来到教会，他的盼望不是看永恒，而是想把世界放在这里让他纪念，然后还要让世界喜欢我，然后要成为一个世界里面所谓的成功人士。所以你很多失望毫不奇怪。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世界是脚手架，教会才是上帝建造的。阿们吧。而这个被上帝所建造的教会，他在世界当中，世界跟他有没有征战？有没有？一定有吧，对吧？一定有。但是 教会怎么胜过世界？教会怎么胜过世界？因为我们教会谨守，我们教会喜欢读圣经啊，我们教会资金也很充裕。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很像启示录七教会当中的哪一个？很像那个老底家。阿们吧。老底家说，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不缺。然后主基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他们缺了什么？他们缺了基督。所以老底家教会是最软弱的一个教会。为什么最软弱？他明明什么都不缺，钱也不缺。我相信老底家教会说，听说哪里需要钱，他大笔钱可以拿出来。我们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去分享，老底家这个地方真的很富裕。他们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整个城市几乎被毁掉一半，但是他们那时候已经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城市了。罗马帝国中央政府说，我们拨钱给你们重建吧。老底家人拒绝了，说不需要你们的钱，我们自己搞。他们真的这么有钱哦，他们就把自己的城市用自己的钱重建起来。然后这种风气也进到教会里，教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啥都有啊。然后主基督说，你们缺啊，你们其实是最穷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基督。所以教会要能够胜过世界，就是基督。阿们吧。所以一个教会让基督做王，基督做中心，这个教会才有力量。弟兄姊妹，所以我再讲，我们刚才为什么读这节经文说教会是谁的身体啊？他的身体。这个他指的是谁啊？基督。教会的元首是谁？基督。真的吗？哎，我们教会的元首真的是基督吗？我们教会要做决定的时候，谁做决定？真的是基督做决定吗？不是梁牧师做决定吗？你们说了我好伤心哦。那个梁牧师跟同工一起做决定，是吧？这个有点民主氛围，是不是这样子？真的，不少教会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承认我们软弱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真的，教会的元首就是基督。所以一个教会做任何事情，他为什么一定要祷告？我们不是摆样子，我们要求主。你不能说仅仅我们看见需要了我们就去做啊！你的主在哪里？我们看见了孩子有需要，我们看见了宣教有需要，我们看见了这个需要那个需要，然后我们就去做，这是不对的啊！梁弟兄，这怎么不对？很多事情我们应该做，但是这个事情怎么做，什么时候开始做，谁来带，谁交代我们？耶稣基督啊。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耶稣是活的还是死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但是你看，我们很可悲的地方在于，今天在很多教会当中，你觉得基督是又真又活的吗？你不觉得基督在天上，然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牧师传道人，然后他们做代理吗？有没有发现很多地方是不是这样子？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当然是这样子了，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基督是又真又活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寻求基督给我们带领，对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所罗门在他的这个圣经当中讲的一句话，对我们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非常非常的宝贵，给我们也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所罗门其实他有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然后呢，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什么？枉然警醒。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教会施工会失败了吗？说，诶，不对啊，我们想支持宣教有什么不对？我们想做这个工作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你的想法，我不说你的想法都是错的，但问题在于说，凡是不是基督发动的属灵施工，最终一定是。阿们吧。凡不是从基督开始的事工不能得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为你说我们要不要看守城池？要。我们要不要建造城池？要。但是如果不是耶和华做，你所做的都是枉然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是教会的中心。我们教会，所以我们承认的，我们不是在这里批评别人，我们自己也承认我们真的在祷告上面太缺乏。真的在祷告上太缺乏，我们有的时候一看到说这个事情该做，我们马上就去做，不对的。我们要祷告主，主啊，到时候了吗？主啊，这件事情是这样做吗？对不对？ 你看到耶利哥城你要打，你是不是说马上组织军队去打？如果约书亚是这样子的话，就死翘翘了，对不对？这个城必须打，但是怎么打，什么时候打，用什么方法打，谁来告诉他？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的主基督。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失败。我们是神的儿女，按道理我们应该很多成功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失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看见需要我就冲上去，而且呢，别人不冲上去我们还生他的气，你为什么不上去？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参加？哦，你这个家伙，哎呦，怪不得这次事情没做成，就是因为你不参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你没有寻求主。基督是又真又活的，每一间教会的又真又活的元首，而不是他现在坐在天上，然后看着你们在下面搞，然后他在上面发愁，哇，这个牧师这样搞，那个传道人那样子搞，愁死我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在天上。基督为什么差圣灵来？圣灵是不是来代替基督的？不是，你看主耶稣讲说，圣灵来了要叫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圣灵来了要叫你们明白我所说的话。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觉得我走了你们发愁啊，我走了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会来一位圣灵，圣灵他会特别让你们更明白我要做什么。阿们吧。圣灵的工作不是代替基督，而是让你明白基督想让你做什么。所以你要常常依靠圣灵，然后圣灵就会高举基督，圣灵就会教你基督让你做什么，基督想在你家里做什么。为什么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像我们那些不信的配偶传福音老是失败？因为我们一看要传，特别今天听了这个牧师传道人讲了一篇道，觉得不行啊，他再这样下去我受不了，所以我们就猛然冲上去，然后被耶利哥城的军兵打得满头包出来了，对吧？搞不清他心太硬。其实真正原因是什么？真正原因说，主耶稣说我还没让你冲，你冲什么啊？你听见我给你发命令了吗？没听见啊。你别听见我发命令你冲什么，对不对？你真的明白的时候，甚至我就教你为你的丈夫绕城祷告七天。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丈夫心里面那个抵挡基督的城墙突然就垮掉了，他就说我也接受耶稣吧，对吧？不就是这样子吗？但是关键是不是上帝耶稣基督跟你说了你要去求告他？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为什么基督他是中心。第一，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二，他是教会的中心。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整个人生大不相同。第三，我们要讲的说，我们说基督是万有的中心。因为当我们讲基督是教会的中心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人还是很软弱。其实你知道教会就是万有的中心。我们刚才反复强调，世界为教会而存在，世界是教会的脚手架，对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对啊，基督是教会的中心呢、啊，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教会不以基督为中心，真的很糟糕，对吧？那就像不贞的淫妇一样。但是你相信基督是万有的中心吗？我们读一节圣经好不好？你说不要是梁弟兄自己发明的，我们要看圣经。我们来读以弗所书1:22，我们来读以弗所书1:22。好，我们一起来齐读。
又将万有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你注意这节经文其实特别安慰我们，基督是不是万有之首？是。然后为什么做万有之首？为教会。基督做万有之首是为了造就教会，你知道吗？所以整个世界，我们为什么那么大胆的说这个世界是教会的脚手架，跟这节经文也大有关系。因为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虽然这个世界恨教会，虽然这个世界千方百计逼迫教会，虽然这个世界千方百计引诱教会，但是基督要做成的是让万有为教会服务。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所以我说，我讲到这里，我说我们要明白一些属灵的规律，用这些属灵定律去观察宇宙万物，你看到的是不同的。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20世纪有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叫爱因斯坦，大家知道吗？是吧？爱因斯坦他有发明一个特别简洁的公式，就是智能转换公式，就是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哇，太厉害了，这个公式这么简洁，是爱因斯坦用头脑用数学推出来的。 所以那些数学家讲说，上帝他用圣经来告诉我们救恩如何做，上帝是用数学来去建造这个宇宙，所以爱因斯坦就用最简洁的这个物理定律，然后我们明白了这个物理定律，这个世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子弹出来了，这不太好的，但是核能电厂出来了，大不相同。你知道像那个核能的那个航空母舰，你知道那个航母核能航母，你知道它在海上可以走多久吗？它可以100年不需要加任何燃料，100年没有任何问题。你要用加油的那些航母的话，走一段时间就是旁边为什么还要跟个油船，你知道吗？说走一段时间没油了，所以赶紧给它加油，而且加，因为它耗油耗得很厉害。但是航母是这样，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人认识了一个规律，一个物理规律，叫智能转换定律。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些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属灵的是不是规律？圣经是不是属灵的定律？是的。当你明白一些属灵定律，你再把这些属灵定律应用到生活当中，是大不一样的，是不得了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把属灵和属世分得太开了，甚至还有很多人把科学和我们的信仰完全对立起来，这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基督徒比爱因斯坦更厉害。为什么？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你属灵的定律，其中一个属灵定律就是告诉我们说，万有的中心到底是谁啊？万有的中心到底是谁啊？是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去默想这些时候，我很得安慰，我盼望你们也得安慰。为什么？因为当你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以为人类历史是被那些帝王将相或者所谓的人民所决定的时候，你一定忧愁。人类历史上面，我跟大家去讲一个真相，人类历史上面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任何一个时代绝大部分的民众都是软弱愚昧。你说不不不，他们受基督教影响多了他们就不软弱，没有，你去看教会就知道了，绝大部分人是软弱。然后好君王多不多？不多。好君王真的很好吗？也不咋样，对吧？大卫是最好的君王了，他也害死了乌利亚，对吧？也行了淫乱。所以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以为说站在人类历史舞台中央的，站在宇宙中央的是那些人，是那些帝王将相，你不忧愁才怪。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变成很属灵了。不要讲这些，我都不管这些，我只读圣经。其实怕看这些，因为一看就心发颤，你知道吗？一看就生气，一看就忧愁。但是你看清一个属灵真相，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万有伏在谁的脚下？伏在基督的脚下。当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一样了。而且我告诉你，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起初到末后都是，对吧？你去看创世纪，你去看启示录，启示录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在什么阶段说这个世界失控了，耶稣掌管不了？有没有啊？没有。连那个魔鬼撒旦被从无底坑里面释放出来，都还在基督的掌管之下。阿们吧。你明白吗？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站在人类历史真，基督站在宇宙的中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大大安息了。阿们吧。你还要不要担心？你还要不要担心哪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好总统？你还要不要担心说中国的国情会如何？万有都在基督掌管之下，阿们吧。大家知道，比如说最近这个俄罗斯乌克兰打的，然后你知道在中国打的比乌克兰还厉害，对吧？中国人是思想上面的冲突，不同观念，哇，吵得一塌糊涂，不知道多少人因此绝交了。我说，哎呀，不至于吧？为了俄罗斯绝交了，你这个对不对？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的都是人，我们看的是这个世界，我们觉得是这个人，普京啊什么什么拜登啊什么这个人那个人，他们在决定人类的前途，所以我们忧愁的不得了。 然后有时候觉得哎，好像是马斯克决定，我马斯克好牛的，我觉得这个人厉害，哎呀，说了一些话我喜欢，但是突然马斯克又说了一些你不喜欢的话，哎呦，你又为难了。你要知道所有这些他都没有站在宇宙的中间，站在宇宙中心的到底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站在宇宙的中心。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为什么为你的工作忧愁？你为什么为你的婚姻忧愁成那个样子？你为什么为你生活的供应忧愁成那个样子？你不必的，阿们吧。因为基督长为什么做了万有的元首啊？为教会，教会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吗？还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呐、阿们吧。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们看看麻雀，麻雀种地你们见过没？麻雀收割你们见过没？你们有没有见过麻雀打工啊？你们有见过麻雀卖东西啊？你们都没见过。然后上帝都把麻雀养得这么好，你见哪只麻雀瘦得不得了的？很少见的，对吧？然后主说你们比麻雀什么贵重多了。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忧愁的，有些人其实家里面存款好几百万还在那发愁，哎呀，我这样下去我这几百万马上就贬值了，哎呀，发愁啊，我怎么再赚几百万，哎呦，你愁什么，弟兄姊妹，对不对？因为什么你不发愁？因为我有存款，而且我钱存在国外哦，哎呦，我回国外还有亲戚哦，随时有问题他带我走。不是的，你之所以不发愁，是因为基督永永远远从始至终他都是宇宙的中心。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多么安息，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圣经当中，保罗自己还在监狱里面，然后写信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凡事喜乐。按一般人说你这是疯子，你自己都在监里面还叫我们喜乐，为什么可以喜乐？因为我在监里，基督不在监里啊。我在监里也不能改变基督是宇宙中心的事实啊，对吧？基督爱我能改变吗？基督眷顾我能改变吗？基督爱我的孩子能改变吗？我的孩子虽然很调皮，但我已经向主祷告把这个孩子交在基督的手里了，所以这个孩子会失丧吗？这个孩子会基督不看顾吗？不会啊。所以我安息啊。阿们吧。基督是万有的中心，基督是教会的中心，基督是圣经的中心，基督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你抓住这些你不一样。所以施洗约翰讲这句话看来好简单，但里面的蕴含的深意深得不得了，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记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也就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当我们讲到基督的中心性的时候，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要变成说，哦，那天听了一篇讲道，然后可好了，基督中心，基督中心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你才要抓到心里。阿们吧。那基督跟基督的中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讲三个点，盼望大家记在心里。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基督是中心，我就不是中心，同意不？你不能一边说基督是中心，一边我要做中心，那你不就自相矛盾了吗？但基督做中心我不做中心的话，对我来讲是一种残害呢，还一种释放？真的是一种释放。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忧愁？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生活那么多的艰难？就是因为我做中心。你生活的根基是你自己，所以你愁得不得了，一看到比你强的人你就慌，同意不同意？你看，哦呦，我觉得我不错了，但我那天遇见一个学霸，哇，天哪！然后我那天看到一个，我原来觉得我记忆力很好，结果那天看了一个小短视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哇，他可以跟100多个人对诗，不停的对，不停的对。我觉得我突然发现我是个渣。我原来觉得我们家挺有钱，没问题的，但是我遇见我们同学聚会了，我的天哪！我突然发现我同学当中有 N 个不是百万富翁，是千万富翁，甚至还有几个是亿万富豪。哎呦，从此以后我心灵的平安就失去了，然后回去就骂老公，是吧？你怎么不多挣点钱，对吧？我们就变成这样子了。其实当你知道说我不是中心的时候，我才真正得了自由释放。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点，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马太福音16章24节， 我们一起来祈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祈读。
耶稣对门徒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你注意啊，我们一讲舍己，很多人的解释都是道德性。哎呀，你要舍己啊，你要否定自我啊，不要自己啊，哦哟，基督徒就是没有自我的人呐、我说这些都是假话。耶稣为我死了，我还没自我。耶稣来了不就是为了救我吗？对吧？但是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舍己指的是什么意思？我说意涵很深，其中一个意涵就是不要再让我做中心。他们吧，当我不做中心，基督做我生命的中心，我就得自由，我就得释放了。他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主基督叫我们舍己，绝对不是亏待我们，他是看我们太苦了，看我们太累了，看我们太艰难了。主耶稣说你不要再过这种生活。这节经文跟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结合起来就正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得安息，对吧？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阿们吧。你为什么要跟从我？你跟从我就是你不再做中心呢、你不再做中心，你就好多忧愁就没有了。你不用说哦，我是孩子的妈，哎呦，我的孩子这样子都是我的问题，哇，万箭穿心，穿到自己真的透心凉，对吧？然后就基督是中心啊，我只是孩子成长的助手。你轻松了没有啊？轻松了。你也不会说哇，我为孩子规划好了，我现在已经为我的儿子存了500万，将来给他买房子，后来我才考虑他要上学，我又为他存了100万，后来一算100万还不太够，因为我儿子将来可能出国，他出国的话起码再准备200万，哇，800万啊！然后他出国的话还得适应也不容易啊，再存多200万吧，哇，你一下压1000万在自己身上，累不累死啊？而且你一再想考虑通货膨胀，对吧？我儿子今年才10岁，等他出国的时候还要8年，8年之后你1000万已经不值钱了，所以我得准备2000万，你累死自己了，对吧？但是当你知道说我不是中心，他是基督管的，我不就自由释放了吗？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说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我不是中心。第二个，基督和我的关系，当我看到基督的中心性的时候，你不能仅仅说我不是中心，你还一定要让基督做我的中心。阿们吧。所以你明白吗？基督的福音来了，不是消灭自我，是救赎自我，同意不同意？
同意。
所以你知道吗，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消灭自我，因为宗教就要讲上帝，而我们讲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做了一个工作，让神人和好，对吧？所以只有基督教的福音，一方面让我们敬畏上帝，一方面强调人的救赎，强调人的尊严，强调人的人格。但是其他宗教呢，都教你否定自我，他不教你否定自我就不叫宗教了。所以基督宗教也是这样子，否定自我，抛弃自我，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自我。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没有自我多么好啊！我还参加过一个神学课程，我也挺摇头。好，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就没有自我意识。我说，哦呦，我的天哪！我们将来在天上全成了机器人，这有什么意思啊？这还有什么意思啊？耶稣不是为我死了吗？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句著名的经文感动了历史历代无数的基督徒，就说他是爱我什么，为我舍己，我都不在了，耶稣舍什么己？耶稣好假冒伪善哦，耶稣舍己就是为了我，你明白吗？所以但是我怎么活过来，我怎么活过来，我让基督做我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什么，来跟从我，就是让基督做中心。弟兄姊妹，我的救赎就是基督做中心，我的救赎就是跟从基督。如果你仅仅说我不要再自我做中心了，你就成了一个空房屋了。主耶稣讲过那个故事，有一个房屋原来有鬼，然后把那个鬼赶走了，然后房屋打扫干净之后发生什么？那个鬼说，诶，我们到处转一转，诶，有个空房屋，带7只更恶的鬼进来。所以宗教是更恶的鬼，你知道吗？因为宗教把人的自我否定掉，连人的理性也否定掉，人的反思也否定掉，所以你看到宗教徒经常比世界上面其他人都可怕，同意吧？
同意。
他们可以把他的同胞烧死，然后他还说我在敬畏上帝。 对吧？他可以做完全违背理性的事情，他还不在意，为什么？因为他否定自我。但是福音不是的，福音不是来消灭自我的，福音是让你跟着基督来达成自我的救赎。连律法都是，律法的总纲有两条，第一条是什么？爱神。第二呢？爱人如什么？如己啊！你不爱自己，爱什么人？你自己都不存在了，爱什么人？所以你知道，凡是消灭自我的人，去爱别人的时候，都是拿着刀的，拿着刀在割别人，因为他也是拿刀割自己。好惨的，跟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做的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真的让基督做我的生命中心以后，你就会有基督耶稣的心肠，你就会看到人可怜，他虽然没信耶稣，我怜悯他，我不会去说那些特别难听的话，对吧？那东航失事了，不知道100多个家庭经历了最大可怕的事情，对吧？我们看到说确实有基督徒，其实是上帝伸手拦阻了他，让他没有上飞机，我们要不要为此感恩？
要。
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幸灾乐祸，说哎呀其他死的活该，我们与爱哭的人同哭，阿们吧。因为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基督的心不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说最狠的狠话，在人的伤口上面应该去缠裹的时候，我们会撒一把盐然后说自己站起来。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和我的关系，我不是中心，基督是我的中心，你一定抓住这一点。而当基督做我的中心的时候，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什么很奇妙的事情呢？基督是我的得胜，基督是我的得胜，真的。弟兄姊妹，当基督做了你的中心，你就大有盼望。当你看见基督是宇宙万物的中心的时候，你就大有盼望。这个世界上面的君王失败不失败？个个都会失败。这个世界上面的英雄会不会失败？都会失败。你会不会失败？
会。
牧师传道人会不会失败？梁弟兄呢？哎，你们居然说我会失败，我好伤心的哦。还是会失败，阿们吧。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什么事情？基督永远得胜。你知道我的喜乐从哪里来？你知道了吗？所以不管我看见这个世界乌西亚王崩了也好，不管我看见我的牛棚里面没了牛也好，我的羊圈里没了羊也好，我的葡萄树不结果子了，我的无花果树也没有出产了，但是我依然可以靠着我的神喜乐，因为我知道基督一定得胜，阿们吧。所以而且基督的得胜经常他会，我们盼望基督这样得胜，最后基督得胜比我盼望小还是比我盼望大？从来都比我们盼望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永远不会让你失望，而基督经常给你出人意外的惊喜，阿们吧。所以我们那节关于祷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那其中的一节，就是腓立比书4章7节，我们一起来祈读。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哪里啊？基督耶稣。基督一定会给我们各样惊喜，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疫情2年多了，快3年了，中国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世界上面其他地方都结束了，中国还没结束，对吧？我们有时候就生气，你不用生气，我们当然可以传递那些信息，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做的，基督做的一定是出人意外的得胜，阿们吧。你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又怎么样呢？这件事情为什么服务呢？还是要为基督永恒的福音事工，阿们吧。就像罗马帝国，他把那些路修得好好的，所以你知道有一句名言，那可不是只是让我们说的，说条条大路什么通罗马，那真的是了不起。罗马帝国修的路现在还在用，你看我们中国修的路，去年修的今年就得拆，差远了，真的差远了，人家现在还在用。但是这些路为什么服务的？为福音服务的。罗马帝国把路修好了以后，保罗他们传福音就快了很多，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飞机吗？你知道中国为什么高铁世界第一吗？为什么服务的？你说当然为经济服务了，没有，为福音服务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期盼的就不是失望，你期盼的一定是出人意外的惊喜。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有发生一切的事情都在那个宇宙中心的掌管者耶稣基督的手里。阿们吧。所以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总能喜乐。连我的孩子成绩没考好，连我的丈夫失业了，连我们的家庭遇见困境了，或者我的房东要赶我走了，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在掌管这一切，他一定不会让我失望，他总会给我惊喜。阿们吧。所以我的得胜是什么？我的得胜就是基督。你学会这个功课，从此喜乐就在你心中一直作伴。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是神的羔羊，你是宇宙的中心，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当我们看不到你是宇宙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常常忧愁，甚至杞人忧天，甚至我们为明天忧虑的不得了。但是当我们看见你是万有的中心的时候，我们知道哪怕最坏的情况在我们眼前发生，但是结局你也依然是得胜，你也依然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惊喜。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主啊，你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自己不再做中心，当我不再做王，我们真的是让主耶稣基督你做我们生命的王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安息，我们的得胜都会不断的彰显。愿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欢喜快乐在你面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